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我们一同聚集。主啊，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新闻各方面所报道的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进入到2020年，我们真的看到真是像主啊，你揭开第四印的时候，主啊，这灾难不断。主啊，这个末日是大灾难的日子。主啊，现在你还给世人存留机会。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说，你愿人人都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主啊，这些灾难，主啊，正像这个大火烧得这么大，其实才死了33个人。虽然有一些人失踪，但是真正生命损失的数量并不大。主啊，这里看到什么呢？主啊，你的愤怒在没有人的地方发作。主啊，你让世人看见你的愤怒，可是有多少人明白你的怒气呢？主啊，有多少人看见灾难的时候，知道人的狂妄，人的自大。主啊，其实面对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人的能力面对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主啊，我们看到世界强大的国家的美国，面对一个眼睛都看不见的病毒，他们无能为力。面对大火，其实他们也无能为力，可是他们还骄傲，还觉得他们能够科学解决一切问题。主啊，这些败坏人的信心，引人走无神道路，夸耀人能力的那些搞科学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愿他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向他们向世人要好好的承认，他们不过是有限的人，其实他们的科学算得了什么呢？主啊，我们真是看见人的科学除了给自己带来毁灭，给自己带来麻烦。主啊，虽然带来一点点的方便，其实又算得了什么呢？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好好的警醒，知道怎样为这个时代来祷告。主啊，我们更寻求的是你复兴这个时代的教会。主啊，使教会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承担起守望的责任，能够承担起有君尊祭司的责任。主啊，能够承担起向这个时代做见证的责任，因为你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盐，是光。主啊，是为这个时代赎罪。主啊，因为你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了教会，让他们传福音，使人因信能够与你恢复关系。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我们也说我们在这里，愿主使用我们。主啊，也愿主借着经上的话，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装备，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你，求你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边再一次使我们在你面前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进入到所罗门三部曲的这个早期的雅歌啊，圣经里边把雅歌排到最后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排法，有可能是按照篇幅的长短啊，是这个所罗门与所罗门有关系的这三个篇幅啊，一个呢就是他的中年的智慧书啊，就是箴言。那么晚年的虚空曲啊，中年的智慧曲，晚年的虚空曲就是传道书。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早年的这个爱情曲哈。那么这个对于雅歌的解释呢，无论是从犹太人的解释，还是从这个教会 传统的解释呢，争论很多啊，争论很多。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解释呢，都是把雅各作为神与人或者基督与教会这样的一个比喻性的啊，这个灵异性的来解释的啊。有一些人呢，甚至于是把这个解释的非常的对应啊。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啊，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有一些解经的人过度的联想啊，过度的人为的来我们先假设了圣经里边要写的东西肯定都是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正能量的，是吧？肯定都是正能量的，所以呢。你说他只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很难这样的接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些时候我感觉啊是人为的一定要把它解释的非常属灵。是不是这样呢啊，当然我们不能否定那种解释完全没有道理啊，但是我们也不敢肯定那种解释就是对的啊。那么我认为首先呢，我们先要尊重圣经本身，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些资料。那么，当我们打开雅各的时候呢，首先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雅歌啊，它是所罗门的歌啊，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啊，这个啊，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中文把它翻译成歌中的雅歌啊，因为它是谈到爱情方面的啊。那么其实它原文里边呢并没有一个雅字啊，它就是歌啊，这个歌中的歌啊，所罗门的歌的歌中的歌啊。那么雅歌呢一共它本身从结构上来说啊，它是六首爱情曲啊，六首爱情曲的一个合丁本。那么它描述的大概都是所罗门啊他的恋爱他的爱情的一些的故事啊，他的一些爱情上的一些那么它非常像一首歌剧啊，它描述的啊不一定是同一个爱情故事啊，可能是几个爱情故事的这个合丁啊，所以呢，这个从经文的本身来看，这里边几乎没有什么属灵的东西啊，没有什么与神的关系啊，这里边只提到了一次耶和华神的名啊。而且这个它不是耶和华如此说，或者我们怎么样跟耶和华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是它只是做了一个形容词而已，啊，所以呢，就是首先啊，我们要把这一首歌呢，这本这首这一卷书啊，先还原它的本色，它的本色就是一个爱情曲。啊，而且它是所罗门的爱情曲，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所以这是一个从接吻开始的这首歌啊，然后呢，下边就说因为他的爱情。 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到了以色列基本上都要去死海啊，然后去死海边上有一个卖化妆品的制造化妆品的商店啊，到那里去买化妆品。那么那个化妆品的店呢，有人把它称为是3A 牌的啊，因为它是阿赫瓦啊，里边连续三个A 啊。这个阿赫瓦就是爱情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这个死海化妆品的这个品牌啊，就叫爱情啊，就是阿赫瓦啊。所以这里的爱情呢，用什么来比喻呢？用酒来比喻啊，说他的这个吻呐，他的爱情啊，比酒还要美啊。然后下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它完全是一个，爱情的，啊，是一个，爱情的，诗歌，啊。那么我们啊，为要了解一下，因为它是所罗门的歌啊，我们要对所罗门的婚姻爱情，做一点稍微的，复习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在《列王记上》11章，《列王记上》11章啊，这里反映了所罗门的所谓的爱情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啊，又宠爱许多的外邦的女子，啊，就是摩押的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的女子。那么在这里，首先呢，先出现的啊，就是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也就是说。圣经上记载的所罗门的第一个，正式的婚姻呢，它是一个政治联姻，啊，是跟法老，就是埃及王的女儿。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呢，基本上也都要去这个廷纳公园啊，不知道还有多少弟兄姊妹记得啊，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南部。我们到这个埃拉特啊，从埃拉特出来以后，大概开27、28公里，就到了廷纳公园。那么这个廷纳公园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遗迹，就是埃及人在那里呢，为以色列人来炼铜啊，这个早期的青铜啊，那里是一个以色列非常重要的这个炼铜的基地。那么我们在南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很多的山呢，黑漆漆的，有的山呢，甚至于干脆是绿的啊。那里边呢，就是圣经上说的，他们在山里边可以挖铜啊。但是论到埃及，论到法老，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啊，就是说你不可以到埃及去啊，所以你去买马不可以啊，不可以再回埃及那条路去了，因为。埃及是象征着你们为奴的地方啊，神已经把你们从那里救出来了，不可以再回去了。可是呢，作为所罗门啊，因为当时呢，埃及毕竟是一个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所罗门呢，他这个就跟埃及呢进行政治联姻啊，所以他第一个圣经里边记载的他的婚姻呢，就是跟法老的。埃及王法老的女儿来联姻，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到埃及去买马啊，因为当然了，他跟埃及是亲家嘛，是吧？所以呢，他的这个军事上啊，跟埃及商业上啊，很多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所罗门这个人呢，他的政治头脑是很。敏锐啊，也很聪明，可是他的信仰呢，却是放在好几位之后的，啊， 所以我们在前面查所罗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对于君王的要求，除了所罗门是个以色列人之外，所罗门其他的全都犯了，啊，那么圣经里边规定啊，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啊，明明规定的。但是我们看啊，他不单单是娶了法老，娶了外邦啊，不准再回那条路，不准娶外邦的女子啊。这个所罗门是多重的犯这些罪啊，违背神的律法。然后呢，在他之外又崇拜许多的外邦的女子，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啊。然后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的啊，那么他是以色列的王，就更应该遵守这些东西，对吗？啊，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来往相通啊，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随从他们的假神啊。所罗门呢，却恋爱啊，却恋爱啊，这些女子啊，所罗门有妃子700啊，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啊，这些呢就诱惑他的心啊，所以这里呢700+300就是1000啊，所以这些呢就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啊，他不诚实啊，也就是说他是，虽然他为耶和华建了殿啊，虽然他。也有这些这个信仰上宗教上的一些外表啊，圣经上说他一年3次进耶和华的殿啊，所以从他的生命里边，因为这3次是律法里边规定啊，作为以色列男子最少一年3次到耶和华殿里边去，所以他就进3次，所以就像现在很多基督徒啊，一年2次去教会，那么就是复活节和圣诞节啊，其他的时间不去。他就不像他的父亲啊，大卫啊，大卫这个，我愿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这个你就会看到他这个里面啊，一个是希望是最多的，一个希望是最少的。只要你挑不出毛病来就行啊。这是所罗门。然后呢，因为所罗门啊，这个随从西顿人的女神啊，雅斯他路，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米勒公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专这个大卫啊，专心顺从耶和华。然后所罗门啊，就为谁谁谁谁啊建了什么什么啊，又在外邦女子当中怎么怎么怎么这样行啊。所以呢，这里就说啊，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的女子，就是他所娶来做妃嫔的。就是这样行的，啊，下边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了，啊，因为他的心偏向2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那么这个是对于所罗门的婚姻生活的描述。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这个记录在尼希米记。第13章，尼希米记第13章，我们从23节开始看啊。好，说那些日子啊，我看见犹大人娶了，这是被掳回归的时候了啊。我看见这些犹大人呢，娶了这些这个，雅什突、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啊。然后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说雅什突话，一半说犹大话，所说的都照着各族的方言。然后下边说的话，我就斥这个 斥责他们啊，甚至于咒诅他们啊，然后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这些女人啊，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些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这些女人的娶他们的这个女儿。下边又说了26节，就说了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个世上犯了罪吗？啊，在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像他的啊，且蒙他神所爱的啊，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诱惑犯罪啊，如此我们岂听你们行着大恶，这个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被掳回归啊，这个是尼希米记。其实在以斯拉记里边的背后呢，结束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个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啊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尼希米记里边呢，就特别提到了啊所罗门，因为这件事情，这里特别提到了啊，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犯罪啊，因为这个在多国当中啊，没有一个王像他的，蒙神所爱啊，他是蒙神所爱的啊，他是又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他是第一圣殿的建造人啊，这么神这么重用他的啊，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呢，连他也被这个外邦的女子诱惑而犯罪了。那么从这一些的记录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所罗门的婚姻啊，他是不讨神喜悦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于是一个败坏的婚姻。那么神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一个人，来用他的婚姻来描述神与他子民的爱情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啊，因此呢，从圣经本身的记录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至少啊，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说了，说这个所罗门犯罪，神不是还是用他建造第一圣殿吗？啊，是的，啊，神还是把他作为预表基督的和平之君嘛，啊，其实这个预表他做和平之君，他的名字叫所罗门啊，神使他有太平生活的太平，为耶和华建造殿，这个都有预表意义，这是没有错的，啊，那么难道神不能用他写用他的爱情啊来写一篇这个代表神与人的爱吗？当然也可以啊，但是问题就是，这中间是有一些矛盾的啊。所罗门他作为和平之君，并不是说他自己，他的这个治理的那种的太平，来作为预表，而是神的应许，啊，强调的是神应许，将来有一个和平之君像所罗门一样啊，神答应的，然后神应许啊，这个要叫所罗门来建殿的，对吧？但是神在这一切的应许里边呢，都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字啊，就是在所罗门的这个生命里边，神对他讲话的时候都有这个若字啊，就是你如果要听话的话怎么怎么样，如果听话了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实际上呢，所罗门没听话，所以导致了以色列的分裂。好，那么我们对于所罗门的爱情生活啊，和后来在这个圣经里边对他的爱情生活的这个评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雅各到底本身啊说了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来看。所以在这里呢，一开始啊，就 很清楚的说明了，就是所罗门的歌啊，是歌中的雅歌啊。那这就是一个明显啊，这是一个描述爱情的一首歌了。那么下边呢，整个这里边呢，就是对于爱情的一个描述啊。刚才咱们讲了，他这里呢是第一首啊，一共有六首。那么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女主角啊，叫舒拉密女。那么这里边我们又看到，似乎好像不都是所罗门跟这个舒拉密女的爱情故事，似乎还有其他的人，虽然没有提到名字啊。那么在每一首歌啊，它的最后啊，在每一首歌它的最后呢，几乎都是这个以这种内饰的应该是啊，当然这圣经它记录不可能带有这个色情的色彩啊，但是基本上都是以性爱啊作为每一首歌的结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第一首歌的结束是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啊。那么我们看第二章的很短啊，只有第二章只有七节经文啊，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啊。咱们去以色列弟兄姊妹，咱们一般的就是第一条路啊，就是从这个特拉维夫下飞机，然后我们从特拉维夫往这个北上啊，沿着地中海的沿岸那一条路呢，就叫沙伦之路啊，那个地方，那是出玫瑰、出水仙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我是谷中的百合花啊。这个然后新郎就说啊，这个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的里面啊，就是你看这个描述的啊，在荆棘当中啊，一个百合花多么样，这个百合花白白的啊，高高的啊，就像咱们中国人说鹤立鸡群啊，这么样美好的描述。然后第三节就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啊，如同苹果树在种树中，树林中啊，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啊，品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啊。然后呢，他就带我入宴宴所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然后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啊，这个来增补我的力量啊，给我苹果畅快我的心，因我思爱成病。然后下边就描述了啊，他的右手啊，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以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啊，这是一个动作啊。然后呢，下边就说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惊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其实呢，就是说等着他的爱情自发啊，发动自我发动啊。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动作联系在一起啊。当然我们就这个有过婚姻的人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那么我们看第二篇啊，这个第二首歌呢是到了第三章第五节啊，就是第二首歌从第六节开始第三首歌了啊。那么第二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啊，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的什么什么什么启示啊，还是和前边是几乎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到了我的内室啊，不容他走，我拉住他啊，这个我开门遇见他心所爱的，就把他拉住了，不容他走，然后带他到我母室，你知道，到我内室啊。然后呢，到了内室里边，就是接下来上去，这是第二首歌的结束啊。那么第三首歌的结束， 看呢，是在，第四章的结束，第四章的最后。不是，是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啊，从五章第二节呢，就进入第三首了。五章第一节，这里呢仍然说啊，说我妹子，我的心腹。我进了我的园子，采了，我的墨药和乳香啊，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啊，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请吃啊，我所爱的，请喝啊，我多多的喝，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隐喻啊，这个用各种各样的来隐喻。男女交合欢乐的场景，啊，这样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来举例，再来分析了啊，那么我们从这些这个文字上的描述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么每一段的爱情故事呢，到了最后就是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最亲密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在这个第六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圣经里边是怎么样描述的？为什么说这是他的早年的爱情曲呢？啊？因为这个传道书明显是他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王的啊，那时候他已经老了啊，所以我们叫他晚年的虚空曲啊。他说这一切我都尝过了，都是虚空的啊，其中也包括着爱情啊。他说了，他说我增加了许多许多的妃嫔啊，有唱歌的男女，这也都是虚空的啊。他自己已经在传道书中把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已经否定了。当然他的中年的智慧曲啊，他做王的时候，南方的女王到他这里来访问他，看到他的智慧啊，所以那时候他做箴言三千句啊。那么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在虚空曲里边他说，我多增加智慧啊，就多增加愁苦啊，多增加知识啊，就多增加这个是那是怎么说，多增加烦恼，反正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并不觉得智慧，他的智慧给他带来了多少的，意义，带来多少的快乐，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这个时候呢，所罗门的这个写这个，歌中之雅歌的时候啊，他有了王后，有60个王后啊，80个妃嫔啊，并有无数的童女，那么。所以这个呢，跟啊他的一天啊这个有妃700啊，嫔300啊，那么这个数量呢，还是和他的妃嫔80个，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那么因此呢，这里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啊，是他母亲独生的，是。他所爱所宝贝的啊，生他的人所爱的啊，中女子看见他就说他为有福啊，王后妃嫔啊看见他就赞美他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姊妹呢，就说了啊，说这个因为这个雅歌里边呢，描述了这样的一段话啊，在第八章里边。 第六节，第八章第六节啊，这里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这个爱情就是阿赫瓦啊。然后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其实这个里边的这个嫉妒和残忍这两个字呢，翻译的是不太准确的啊。其实是，是指的热烈啊，好像阴间火焰之热烈啊，它并不是说残忍的意思啊。然后所发的电光啊，火焰啊，是火焰的电光啊，就是这个地方引用了一次耶和华的名字啊，是耶和华的烈火啊。这个所以这里这个神的名字呢，是用来对于那种火焰强烈的一个形容词啊，一个定语，并不是在这里敬畏神啊神的启示啊等等。完全不是这样意思啊，这是唯一的一次出现神的名字啊。然后这里说，爱情大水不能淹，重水不能淹没，大水不能熄灭啊，不能淹没。然后这个如果人拿家中所有的财产来换爱情啊，就全被藐视。那么这里他所描述的啊，这个嫉妒也好，爱情也好啊，这个多么坚强也好，如果真的是这么坚强，啊，那么怎么会后来出来了上千呢？啊，一开始这个时候有这个妃子啊，有这个王后已经60位啊，妃嫔有80位啊，那么这个加起来就是140位了，是吧？那么如果是这么坚强啊，这么样的美好，怎么会后来又出现了几百上千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所谓的快乐啊，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世上的水怎么样，越喝越渴。以为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可能会满足吧？不会，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越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越加的宠爱这些外邦的女子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来看几处啊，关于这里边的一些啊描述，我们看看啊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啊，那么第四章的一开始呢，就是啊，这是新郎啊，他对于这个新娘子的这个观察的描述啊，第四章这是第三首里边的啊，前边已经有了这个新娘的一段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新郎啊，要开始对于新娘的赞美的描述。那么他说，我的佳偶啊，啊，我的佳偶，然后你甚美丽啊，甚美丽，然后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啊，你的头发好像啊这个什么什么啊，然后你的牙齿好像什么啊，这个然后呢，你的嘴唇好像什么啊，你的太阳啊，这个太阳穴啊两边啊怎么样，然后你的颈项好像什么。然后你的良乳好像什么啊，这个啊等等等等，然后下边就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外表上来描述啊。那么描述完了以后呢，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是说我的心腹啊啊，求你与我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妹子啊，我的心，你夺取我的心，我的眼啊，怎么回事啊？继续往下啊，然后下边继续来对话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在好像恋爱的过程当中啊的一段的这个描述啊。那么我们再看一段啊，我们看第七章好了啊。那么第七章呢，仍然是啊新郎对于这个新妇的一段描述啊。那么在这一段描述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一些更加这个形象的一个描述啊。然后他说第七章的第一节说，王女啊，先说你的脚啊在鞋中何其美丽。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描述脚呢？啊，从脚开始描述啊，然后进一步呢说你的大腿啊开始往上走了啊，你的大腿好像什么什么啊，然后呢继续往上走，你的肚脐啊好像什么什么，然后继续往上走，你的腰好像什么什么啊，然后继续往上走，你的两乳好像什么什么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说颈项啊好像什么什么，然后就是眼睛好像什么什么，鼻子好像什么什么啊，然后你的头在是怎么怎么回事啊，然后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就记住了啊，然后我所爱的你何其美何其喜悦何其啊，然后你的身量怎么怎么怎么样啊，然后继续描述啊这个你的两乳啊情况怎么样啊，两乳情况怎么怎么样啊，这个那时候我记得有传道人啊，就因为这个在雅歌里边特别多的啊描述了两乳，所以说呢，因为教会啊是乳养群羊的啊，就像咱们这个查经班啊，就是用神的话来乳养孩子的啊，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乳养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雅歌里边呢就对这个心腹的两乳的描述特别多啊等等，这我觉得这个不知道了，或许是啊，但是我感觉这种解经呢，就是人为的不知道啊，就我的解释了。所以从这里呢，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说，你看当这个描述结束了以后啊，继续往下的时候呢，就进一步到了这个第六章的第六首歌的结束的时候啊，仍然是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我不要紧啊，这个，那么这个进入到第八章的第五节的时候啊，这就是第六首了啊，第六首歌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我至少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所罗门的歌呢，歌中的雅歌啊，就是它都是描述它六首爱情的歌曲。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啊，说那么圣经里边记载这么一个爱情曲，又是所罗门的爱情曲，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的第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圣经里边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对爱情的描述啊，唯一的这一块啊。那么毕竟爱情生活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因为神创造到这个最后啊第六天，那么最后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创造了爱情啊，所以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完了以后就造亚当，造好了亚当以后呢，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就给他造了女人，造了女人以后呢，这个整个创造的结束，也就是最高潮的时候，神自己啊为亚当和夏娃举行了第一次的婚礼啊，就把这个女人带到主耶稣 带到亚当的面前啊，然后呢，就是为他举行了第一次的婚礼。所以最后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这个就是以一个爱情的故事作为神整个创造的结束。这个对，因为这个爱情呢，它是带来的生命的延续，所以这个百物啊，这个植物它开花，开花的时候又香又美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延续。所以人结婚的时候啊，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非常看重婚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生命的延续。那么神把爱情美好赐给人类，那么是为要建立一个美丽的可安息的家庭，然后呢，为要给后代的产生啊提供一个物质的保障，感情的保障啊，孩子会在父母的相爱的关系里边生活的幸福啊，生活的有意义有价值啊。那么父母关系不好，对吧？孩子就会痛苦，就会感觉到人存在的意义就会受到挑战啊。可是后来呢，人们这个由于贪欲啊，那么对于婚姻的美好，对于爱情的专一就出了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人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难以摆脱的一个人性的软弱。那么在很多伟人的身上啊，包括大卫啊这样的伟人，我们都看到这些缺陷。那么所罗门的身上呢，更加看到这个问题。那么所罗门作为一个和平之君，神使他非常的丰富啊，让他有非常美好的爱情，但是他的爱情是非常混乱的啊，他的爱情是导致了他最严重的失败的问题。弟兄姊妹想一想啊，雅各用所罗门的爱情，他是一个非常太平时期的非常富有的尊荣的这样的一位君王啊，以他的爱情来写雅各，这个也是对我们人啊生命里边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对于所罗门这一部分的一个放大。我个人想啊，如果爱情没有了基督这个永生神的参与和救赎，他的快乐呢仍然是快快的乐的啊。很快有人就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在雅歌里边呢，有诸多的爱情的描述，但是呢没有记录明显的啊这个婚礼啊。所以这一男一女呢，他们就浪漫啊，然后就进入内室啊，然后就这个把我抱住啊，就像这里所说的啊，这个他的左手啊在我的头以下啊，右手将我抱住了啊，然后就怎么样了。所以这些的描述呢，到底跟婚姻有没有关系啊？需不需要立约啊？需不需要专一？这些都在这个故事里边都没有太多的描述啊，没有太多的记录啊。只是说这个爱呀、啊、是多么坚强啊！我们说，如果爱这么坚强的话，怎么会有后来的那么多的后来的故事呢？啊，所以这一卷书的解释。今天晚上呢，我是把这卷书和他的所罗门的这个爱情生活背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只是把这个 事实先给大家讲了啊，然后呢，把我的观念跟大家讲了，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本身啊，说雅各本身它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个给我们这样的解释，所以呢，我不敢说哪一种解释啊，或者我的解释就是权威性解释啊，我不敢这么说。那么关于这个雅各呢，啊，我跟大家介绍的啊，我就先介绍这些。那么接下来呢，我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的祷告啊。然后呢，弟兄姊妹，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动，有什么看法啊？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啊。我们非常鼓励，我们把自己的看法拿出来一同分享啊，这样我们呢就会在这个神的真理上啊，就会有更多的探讨的可能性，好吗？好，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为着今天晚上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为着在你的选民的历史当中有所罗门这样的一个人物，有所罗门这样极其荣华的人生，享尽人间的这个快乐，然而到年老的时候，他说日光之下一切所有的都是虚空，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问号。到底人生在日光之下追求什么呢？主啊，或许我们前边所分享的这些原本都是零，因为有了你我们有了一，如果没有你，这一些都是虚空的。你创造的原本美好，可是人却常常因着自己的贪欲，因着自己的软弱，把你创造的这些美好都给破坏了。主啊，正像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正是因着他贪欲这些你本来创造美好的东西，却去拜了偶像，甚至于败坏了你的子民蒙福，甚至于在他的儿子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分裂。主啊，我们看到这些教训，主啊，我们翻过头来，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去体会。主啊，即便就是像所罗门这么美好的爱情，真的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吗？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接下来也把我们的分享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你自己的心意被我们众人明白，我们愿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在没有接下去我们继续分享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报告啊，下个周呢，接下来两周的时间，是我们维神学校放假的时间。那么通常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学校放假的时候，咱们教会的查经班也随着放假两周。这个学校放假啊，这两周呢不叫放假，英文叫 study break 啊，就是学习的中间的休整时间啊，叫 study break。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大家虽然接下来两周的时间，星期二晚上和星期五上午的查经我们都停两周啊，停两周。弟兄姊妹注意咱们周报上登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在这里先预告一下，周报还没有报啊。那么这个礼拜天的周报就会登出来啊，咱们这个星期二晚上从下周开始啊。也就是说要来的这个星期二呢，我们就没有圣经概览了，正好我们智慧书五卷查完了，那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进入到先知书的学习啊。所以呢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也去反省一下啊，这个消化一下我们学了这么多的圣经啊，我们慢慢把它整理整理。 好，接下来呢就是大家的时间了。大家对传导，对于雅歌啊，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我鼓励大家这个时候呢，把你的视频打开，啊，你还是可以保持你静音啊，但是把视频打开呢，我们可以互相有一个，就像咱们在一起聚会一样，互相看看大家啊，然后我们讲话，我们彼此讨论，好像真的是人对人，要不然的话，只听着，哎，声音，这谁呀？好，感谢啊，有弟兄姊妹回应了。佳音姊妹，在这
是的。
个啊，在我们这个右上角啊，右上角有一个9个小方块的一个小方块啊，你点它一下呢。你的屏幕上就会出现所有人的脸面了，啊，然后你把它关掉以后，就是谁讲话谁在上面。
不一样，手机版没有。
手机版呢，只有4个，
对，
啊，一次打开只有4个。
我现在只看到李华林和王彤，
好。有讲话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话筒。
这个雅歌哈，10个牧师10个解经法，100个牧师100个解经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得让犹太人解才比较正宗啊？到底雅歌是什么意义呢？
犹太人呢？100个拉比，100个解法。
所以在神学院读书，可能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最后还是字面解经。就
那么
是
我
还是强调的，
啊，刚才我讲的啊，重点是两个啊，一个就是我们研究一下所罗门的背景，还有对所罗门的婚姻生活的评论，就是这个尼希米记里边的是吧？这是一个背景，我们了解，因为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吗？啊，是歌中的雅歌，是爱情的歌曲嘛？那么所罗门的爱情怎么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这是客观事实，圣经上记的是吧？然后我们再看看雅歌本身的内容，啊，它本身的内容它记载的是什么，对吧？那么然后当然了，有一些人他从这个内容里边联想到了什么，他觉得这个是。神对人的爱，或者说是基督对教会的爱，那么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联想，圣经本身并没有这么说，对吧？圣经本身记录的所罗门的婚姻是那种情况，雅各的内容是这种情况。那么至于怎么解释，这就见仁见智了，啊，因为这个没有标准，啊，圣经没有提供给我们说，雅各啊怎么回事，只是告诉我们所罗门。啊，他而且呢，传道书里边，咱们上个礼拜查到的，就是对于他的婚姻生活、爱情生活是持虚空态度的。啊，这个是我只是把这个这些圣经上的经文，那么如果我还有忽略的，弟兄姊妹可以提出来啊，就是说可能与雅各有关系的经文，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传道书里边啊，已经对于这个。雅各有明显的，对于他的爱情啊，这个，所以所罗门说：“我以喜乐施侍你啊，这个让你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下边呢，他就挤了这些喜乐的了啊，这个下边他就说：“我为自己积攒金银啊，君王的财宝，各省的财宝啊，得了唱歌的男女，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啊，然后他就说我是日渐昌盛，凡我眼所求的啊，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凡心所乐的，没有禁止一样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就快乐了啊。然后就是耶和华从我，就是我从我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的事和我劳碌所 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扑风，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这是所罗门对他自己的这种荣华富贵的生活、权力、爱情，所有的这一些东西的最后的结论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他晚年的虚空曲，其中包括着爱情曲。那么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提供的资料。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释雅歌这一卷经文呢？
那还是就是回到神的创造，神起初的本意，他造男造女的本意，从那里看，那就是爱和夫妻之间的或者男女之间的这个感情是很美好的。那如果是罪性的话一掺进来，那当然就是最后爱情就婚姻一结了，就成了坟墓。所罗门的这个婚姻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有罪嘛。但是不代表神起初的创造是不好的，我是这样想。
我想问一下牧师，就是马太福音的12:42啊，就是主耶稣说的一段话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他这里面主耶稣说的这个智慧话。是单单的指那个箴言呢，还是指着智慧五，就是智慧篇吧，就是现在我们圣经里面把所罗门写的这五卷叫智慧篇。所以我想啊，就是假如这个雅歌不是所罗门写的，那么这个歌有问题吗？牧师，你的话筒没打开。
好。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说的这段话啊。那么主耶稣说这段话的背景呢，就是说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什么什么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信啊，这个看了这么多神迹他们还是不悔改啊，他们想要试探耶稣，叫耶稣行神迹。但是主耶稣说啊，除了这个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啊。这个这里就说了，他说当年啊，这个尼尼微听见这个约拿的这个所传的话啊，他就悔改了。约拿没有行神迹啊，就是他的话他就悔改了啊。就是说尼尼微人都有这种听见话就悔改了，这个话说的对，他们就听啊，是吧？所以所罗门讲的智慧啊，这个南方的女王啊都来寻求。其实他的智慧有什么？就是治理国家的智慧嘛啊。所以他看到他那个哇，那个王宫的设立啊，楼梯两边看着神不守舍，是吧？但是主耶稣说，我这里有生命的道，你都不来求啊，是吧？所以到了时候啊，那些尼尼微人啊，那些南方的女王都要起来定你们这些犹太人的罪啊。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真理向你直接显明，你都不听。他是这个背景是出于这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不对，刚才师兄姊妹想问的什么问题我觉得给忘了。
我问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智慧话是单单的指的箴言，还是就是智慧话的这个，不是，就是所罗门这个比较智慧篇嘛，就是这个智慧话是指所罗门所说的一切话呢，还是单单的指所罗门的那个箴言？
我想不是指的所罗门的箴言，就是南方的女王听见所罗门很有智慧嘛，怎么治理他的国家啊，他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就来请教所罗门很多事情，对吧？就是所罗门非常有智慧，把他提的问题都给他答了。我想主要指的是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雅歌假如不是所罗门写的，那么他这个格的话有问题没？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直接就是把所罗门跟他就是 他做的这个，就是说这一千嫔妃啊，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属于这种，就是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石荣，我插一句，
好好，
然后我差不多也要关掉。你刚刚的问题连续提了两次，说，如果雅各不是所罗门写的，其实答案很简单，如果雅各不是所罗门写的，就是不雅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如果同样的诗词是我写的，那就是不雅了。
OK，
因为他有他的名望，他有他的经历，他什么都试过了，所以他说没用的，虚空，我试过了，你们听我的就算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爱情本身，就是牧师后面分享的那个，就是爱情本身是神创造的一部分，那就是说这个爱情本身就是说他不管是就是借着这个诗歌来表达一个君王的一个爱情，还是表达一个民间的一个贫穷女人的爱情，那就是这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就是说其实神创造的爱情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是甚好啊，包括我们这个
因为回到刚开始时候牧师说，目前为什么我们在整个地球上没有看到有谁出来说，哎呀，人类走错了路，应该悔改，求神的怜悯，什么大火啊，什么瘟疫啊，天灾人祸啊，战争啊，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没有？因为从我的感觉，西方人，尤其今天你看到那个以色列的新闻，他们很多人当然不能跟牧师比，跟一般的人比，比我们中国人认识圣经熟悉的多得多，太熟悉了。我相信他们这些经文都有读过。如果他们从创世纪开始知道亚当作为人类的先祖始祖犯罪留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对人类的灾害，以致到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被神所祝福，他读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建了圣殿。然而他其他的所谓荣华富贵，是否是在想是上帝对他的一个恩赐或者一个赏赐给他，最后由他身上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人类如何都逃不出最后的那个，比如说举例，他去拜了那些偶像，外邦人的神，通过外邦人的他的妃嫔啊，他的所谓爱人而去拜的话，那对人来说太软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所以由目前的地球全球的领袖，有哪一个比所罗门更有智慧？我想应该没有吧。
Yeah.
谢谢君一弟兄分享，因为我刚才的分享还没有结束，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所罗门当时他神让他去求，那么他其实求的不是神自己，他求的是智慧啊，求的是智慧，其实还是就是分辨善恶的知识，其实还是就是跟这个伊甸园里面就是人选择了这个神以外的东西啊。其实那个诗篇啊，16篇的就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所罗门其实我觉得他整个做的一个见证就是说，除神以外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爱情，即便是爱情啊，给人这么最大满足的爱情，也只是在蜜月期间，那蜜月过之后，那也就像刚才 牧师说的那个啊，就是也其实大部分是我们每个人的见证，那就是最后是坟墓，就是在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想出来，所以只有神自己是我们的满足啊。所以我觉得所罗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但是他的这个见证都是真实的，所以圣经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做的一个作为一个君王的见证，他的这个爱情的见证，甚至他其实就是说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这一切的东西啊，放纵啊、私情邪欲的这些见证都是真实的，就是都是啊，我们人去追求了，哪怕你去捕风捉影，追求人为财死鸟为食，就追求到最后都是空的。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的话，要不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话，那么这是人世间这短暂的一切，这一切的享受啊，都是跟永恒比起来，那都是就是哎呀，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就神让我们追求的是那个永恒，那个永远的生命。我觉得可能这个，这是我的理解。
嗯，同意。其实，神起初给我们创造的这些东西呢，包括金钱啊，这个爱情啊，物质的享受都是好的。可是如果这些东西离开，一旦偏离了神，一旦没有了约束，这些东西都变成可怕的。所以圣经上说，你不要爱世界啊，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么我们基督徒不爱世界，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拥有的，是吧？家庭啊，爱情啊，这个金钱物质，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但是不追求这些东西，不贪婪这些东西，是吧？而且这些东西呢，在基督的真理里边，在永生的前提之下，它有意思。如果没有的话，主耶稣说你越喝越渴。
这个所罗门这个雅歌呢，他就是写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大概是这个中国的，应该说中国的时代，大概是西周啊，公元1000年左右。因为西周是这个中国西周，在公元前1121年进入西周了。他这个大概是这个西周的时候。但是你看中国的历史，这个纣王，你看这个秦始皇，他有记载阿房宫赋，那也是三宫六院的。那你看到这个汉朝的时候，那昭居出塞的时候，那为什么把王昭居派出去了？因为他没有贿赂这些画官，所以把他画的最丑。那这个走之前要见一面，还说这么漂亮，因为他没有贿赂这个画官，所以这个大概是汉武帝把这个当时的画官全杀了，对吧？因为你们这个把最好的你们不给他画丑了，所以我把这个丑的送给这个匈奴，等他一来一看呢，这么漂亮。因为王昭居没有这个贿赂这些画官，啊，这个对，所以说从汉朝也是，汉武帝也是三宫六院嘛。你看这个原始通俗演义也是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人的堕落的本性，这个本性呢，那个这个是你看中外一样的。但另一方面呢，犹太人就像以前牧师给我们说呢，他有神的律法。那所罗门心向往善良，但是他肉体软弱，他肉体软弱他做不到嘛，有权贵了他做不到，所以他这个最终上帝惩罚他。那另一方面，在新约中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说人若爱我，若不胜于爱，他讲了七样，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田地房屋和妻子啊，就有一个四福音中一个福音加上妻子，括弧叫有古卷教还有妻子，有古卷有里面有妻子，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也非常重要。你看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就是说夏娃，因为他太爱夏娃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太爱他了，所以呢夏娃先吃这个果嘛，然后他就吃了，听他的了，所以他应该管理他呀，他应该做主啊，他听他的。你看亚伯拉罕也是，他听了谁的？萨拉的了，萨拉自我主张把这个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因为现在后患无穷，对吧？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亚伯拉罕一点做到了，有一点就是他这个老父亲到了塔拉就不走了，但是他爱神，他继续进到迦南地了，那塔拉就没有进去嘛，对吧？就哈兰嘛， 那这个来讲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爱妻子不能高于爱神。那今天就说我们说爱国都不能高于爱神，这个是个耶稣这个讲的特别清楚，爱妻子不能高于爱上帝嘛。那这个旧约有这样的显著的例子嘛，是吧？有显著例子。而且在整本新约中，我们看最终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讲，就说他讲到那个最终我们在那个来世是什么，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像天上的石，像天使，即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就成为神的儿子啊。耶稣这样说，就是说这世界的人是有娶有嫁的，唯有算是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就称为这个神的儿女。所以婚姻嫁娶是在这个世界的，就这个世界的。那你将来以后我们进入新天新地了，你和你的妻子都是成为基督的心腹了，你都嫁给基督了，是吧？因为启示录最后一章讲的新郎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然后天使这个吩咐这个老约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然后又嘱咐他，你要写下这是神真实的话。然后老约翰要在他面前下拜，他说千万不可，因为天使不受敬拜啊。所以他就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同是做仆人的啊，你的弟兄都做仆人，你要敬拜上帝啊。他这个非常强调的啊，不受敬拜。所以这个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要参加羔羊婚宴，那但他说了一句，这个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所以你自己要预备好。我们是基督心腹，预备好。你这个以前你结婚的时候，你新郎总要打电话问心腹预备好没有啊？你预备好我才能出发，你不预备好我不能出发，对吧？你要预备好了，我才能出发。那今天其实没有预备好，咱们都要预备嘛。做基督心腹是吧？预备是吧？你脏的东西你要洗净了，因为它是洁白的嘛，是吧？洁白的，所以预备好了就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做基督的心腹呢，我们做穿全副的军装，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穿光明洁白细麻衣了，哎，服装片了，我那边这是我一点点看见。所以雅各很好，我认为他是讲上帝和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和主的天这个恩恩爱爱，这是我的看法啊。
好。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先知以西结书啊，先知耶利米书里边呢，都用了这个夫妻的爱情啊，特别是像这个何西阿书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也用这个妻子对丈夫的不忠啊来描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啊。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用的，就像刚才王同弟兄引用了这个，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把教会形容为基督的心腹啊。那么刚才师兄也提到啊，师兄这边提到就是说，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他也创造了爱情啊。那么我们相信，在人的生命里边，爱情是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必要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既然神是创造爱情的，也就是说神创造的人是有爱情功能的人，那么神自己就更是爱情丰富的神，对吧？如果他自己没有感情，他怎么会造出有感情的人呢？对吧？所以人对感情尚且如此的渴慕啊，这个人间的感情尚且如此的美好，那么神跟人之间的岂不更美好吗？但是这个感情呢，也使我们看到了专一之必要啊。所以神对我们呢有父对子的爱啊，这个亲子爱啊，也有朋友的爱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夫妻的爱啊。夫妻的爱要求的就是专一，所以在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啊，耶稣基督也被称为父 啊，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但是这里边呢也包含着就是我们对基督的爱的专一。在刚才王通弟兄引用的这段经文里边啊，这个主耶稣在对门徒说话的时候，其实在翻译的里面呢有一点出入的。中文圣经里边也注明了，就是主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胜于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七点啊，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或者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下边括弧里边有一个注明啊，就是说原文这些东西做恨。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原来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边几个牧师在一起啊，就讨论说翻译成爱这些过于爱，还是翻译成恨，哪一个正确。咱们今天作为今天的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啊，问问大家，大家认为怎么样啊？这个原文做恨，恨对，还是爱什么什么过于爱什么东西翻译对？
就是我觉得从神的角度来说，因为神的祭血就反映在这上面，所以就从神的角度来说，其实那个恨啊，就是那个夫妻之间的爱，那不容第三者插足的，其实就是神跟我们一个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教会要成为他的心腹，所以神是把我们每一个人当成就是他的心腹来爱，其实也就是当成爱情中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来爱，所以神祭血其实是恨啊，从神的角度来说更合适，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爱，不管是爱人也罢，爱事也罢，爱的那个程度一旦超过了爱神自己，这就让神就是这个祭邪呀，我觉得神就管教啊，凡是就是他的子女，神肯定要管教啊，因为神他在看我们在他的眼中是这样看的，所以那个以西结书就讲那个啊，一个那个爱情歌，我觉得真是很真实，很动人啊，就是那个每次看了都要流泪，就是那个以西结书那个，所以就从神的角度，那当然圣经翻译成这个。可能是从人的角度啊，更人性化一点，那就是说，胜过。
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关键性的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爱耶稣不能不爱父母吧？怎么爱了耶稣就要恨父母？这个不对的，是吧？所以这个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不容易理解了，所以就把它翻译成：你若爱父母，怎么怎么过于爱我。其实这个翻译上在理解上有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这个爱的不同的方面啊，这个因为人的字是很有限的啊，在希伯来语里边爱就一个字，就是阿赫巴这个字啊，在希腊语里边有三个字，中文里边也只有一个字，是吧？那么因为语言的有限，所以我们对不同的爱都用爱，是吧？这个我们用爱情也是爱，是吧？我们用爱父母也是爱，我们爱吃鱼也叫爱，对吧？什么都叫爱。其实不是的。主耶稣讲到的这个问题呢，是指的质的问题。啊，是指的质的不同。其实刚才石翁姊妹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祭邪。也就是说，你对于耶稣基督的爱，对于他的敬畏和顺服是独一的。任何其他你爱其他的东西和这个东西不能同时发生，如果同时发生的话，你就那个就要招恨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爱情的婚姻里面呢，在这个爱情的里面呢，就会出现这个忌邪。这个忌邪原文里边就是嫉妒啊，就是妒忌，也就是说爱，这个爱情的这种爱它具有妒忌性，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拜偶像。什么叫拜偶像呢？就是把一个不是神的放在神的位置上与神相提并论，这不行啊。这个就像说一个男人允许有女性朋友，结了婚的男人啊，允许有女性朋友，但是不允许有女朋友啊。这个时候女朋友就是超过朋友之上的，你总不能说这个不是一个量的关系啊， 你说一个男人跟他的妻子说了，说我爱你最多啊，我爱另外的女人也比你少一点是吧，我陪你睡三天，我陪他睡两天，行吗？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两种不同的爱的关系啊。所以在什么时候这个父母儿女啊，妻子田产房屋这些东西要遭恨呢？就是他拦阻你做门徒的时候，是吧？也就是说，当主耶稣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想做我的门徒吗？你就单一的爱我，其他的你还可以爱的，但是如果那个爱影响了你爱我，影响了我们之间的爱的关系，他就越位了，是吧？所以这个爱情的爱啊，是有一种质的不同，跟朋友的爱，跟父母之间亲子的爱，它有一个不同啊，它要求的是专一。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去爱偶像，不是说你必须爱我超过爱偶像，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中间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对吧？这个就是在这个爱情的关系里边，它的妒忌性或者它的忌邪性啊，就是说如果你在婚姻之外有这个关系，你是错了啊，不是说多少的问题，那个是错的，那你应该恨我，对吧？或者有人要介入到这个你的婚姻里边来，他是遭恨的啊，你不可以说哎呀行，我爱你多一点，爱他少点，不是这样。所以这里关键是这个爱的这个质的问题，这本质的问题。